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召集我们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在这末后的日子，我们面临瘟疫、刀剑、饥荒、野兽各样的地大震动我们看见这气候的变异，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摆在我们面前。所以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主给我一个题目。想到主再来的日子何等近，号筒末次吹响的日子何等近啊！就在一霎时眨眼间，这个天使主耶稣基督要带着众天使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都要复活，然后被主一起带来。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我们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死被得胜吞灭，所以神已经让主复活，也要用他的大能让我们复活。所以在这末后的时代，我就领受了这份宝贵的信息，让我们都在他的复活当中得胜有余。好，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爱我们永不止息的阿爸神天父，为我们流血牺牲，吞灭了死亡，直到永远。在父的右边，日夜为我们代祷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运行的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您，感谢您，因着您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我们被圣灵重生，因着您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可以活在这末后的时代，成为您福音的见证，也并且主啊，您借着福音的大能拯救一切信的人归向你，谢谢主。做工运行在孩子的心中，也在弟兄姐妹们的心中；做工运行在来到您面前的线上的肢体们，使我们被主一灵所感。我们仰望您，依靠您，愿您的荣耀在这里彰显。感谢主，孩子祷告祈求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刚才弟兄已经替我们读了，所以首先让我们思想谁是上帝啊？地和其中所充满，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以这里面包括了天地万物，看见和看不见的所有。然后世界和住在其间的，这里面包括所有的活着的空中的鸟、海里的鱼、田野的走兽。治理这地的人，所有的活物，所以圣经就给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启示录，这个声音在圣经当中回荡。起初神创造天地，一切所有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从造天地的万军之耶和华而来。所以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然后在启示录，我们看见。四活物和24位长老俯伏敬拜神的时候，就宣告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尊贵、荣耀、权柄和颂赞的，因为万物都是你所造的，也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哥罗西书使徒借着哥罗西书正给我们宣告了就是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他是在起初以先在受造的一切之上。所以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主治的、有能的执政的、掌权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靠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所以万有是靠他而立，他也在万有之先诗篇呢，更是给我们不断的宣告了就是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然后。这个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所以借着出埃及记就是神也借着摩西在埃及法老王面前宣告，全地都属耶和华，然后呼召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神祭司国度的时候，又再一次宣告了，全地都属我就是你们看见我在埃及所行的，我把你们这个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然后你们既看见了这一切，只要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然后在万民 当中做属我的子民。啊，你们要归啊神为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然后全地都属耶和华，都是神的。那么我们也听见摩西啊，向以色列人啊宣告神的话，在利未记当中就说了啊，地不可用卖啊，全地都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寄居的，是客旅。啊，使徒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向教会啊众弟兄姐妹也就宣告了，在讲到饮食的时候，专门宣告了，就是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他把地建立在海上，然后安定在大水之上，所以我们借着箴言啊，就神就预备啊为人预备可住之地，然后他又喜悦与世人居住。然后他也把人分散在全地上啊，所以创世纪就告诉我们了。当然，最起初的时候，神在伊甸园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包括亚当的后代，也都是在在一个全地上居住啊。那时候是没有分地的啊。我们知道，借着创世纪10章啊，其实挪亚一家啊，就是从方舟里走出来的时候，那么挪亚的第五代子孙。神开始让他们沿海岛啊分地而居住，那么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那么他们的后代就成为了那个时候的七十个邦国，啊，然后闪的后代，闪的第四代子孙吧，因为第三代子孙啊，闪的孙子啊有一个叫希伯的，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始祖啊，希伯来人啊是以色列人的祖先，那么闪的第四代子孙就是希伯的儿子所生的其中一个儿子，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叫法勒。那法勒的名字啊，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就是分地居住的意思啊，所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神设立了地的疆域，然后让人分地而居住啊。在这之前啊，一直到尼禄造巴别塔，这就是人都是讲一种语言，都是居住在一起的。当然是被神赶出了伊甸园，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啊，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人就在最终与神隔离啊。但那时候还是在一起的。那么接着到了闪的第四代子孙，挪亚的第五代子孙，人开始沿海岛分地而居，就像《使徒行传》保罗在给希腊人传福音的时候。就说了啊，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又让他们住在全地上，给他们预先定准了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为要让他们寻求神，为要让他们能凭着心里面揣摩看见这浩瀚的宇宙天地万物就能够思想寻求神所以我们的动作存留生命气息都由他而来所以神离我们不远所以我们心中寻求。就能寻见寻找就遇见所以神的救恩是借着圣灵的感动，福音的大能遍布运行做工在历史历代的世人中间所以我们也知道神的心意是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来为全人类预备救恩，所以那片圣地包括神的应许，要做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并且做亚伯拉罕后裔世世代代后裔的神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启示立约的应许给亚伯拉罕，以前我们都分享过，所以申命记里面摩西是在就是他自己进不了迦南地嘛，所以约书亚被神兴起来要进入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进入迦南地，那么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要写首歌因为神全能的神已经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必违背他的约，然后离弃是真神去敬拜虚神。那么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写一首歌来教导以色列人来见证他们的不是。”那么摩西在这篇歌中其中32章第8节专门说，神将地业赐给列邦让世人居住，就按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了。万民的疆界，所以神的这个旨意、救恩的计划是在他创世以先就预备了，也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来实时见证出来了。所以，神把这个一切的心意，他的 爱啊，就充满在他的创造当中，也彰显在他整个管理人类历史的进程当中。所以天下的水都聚在一处了，是汗滴露出来了啊。这个是创世纪1章第9节，神说有就有，命里就立啊，在创造了光啊空气啊，然后就是汗滴露出来，上面长满青草，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供这些走兽这些动物来吃。那么神给人预备的是树结出各样的果子来，果子里面都包着核，所以彼得后书彼得在为主殉道前在坚固提醒弟兄姐妹们的心，仰望神、依靠主的话，专门提到，就是在这末后的时期必有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凭私欲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万物与起初受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就是神说要降临，怎么我们等了上千年了？几千年了，主还没有来呀！主的应许在哪里？随从私欲的人讥诮说：“那他们故意忘记在太初凭神的命有了天，又从水借水而出的地，当时的世界因被洪水淹没就消灭了。那么现今的世界是凭着那命存留，只存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所以。”天地万物的存留，为要实现神的救恩。当然，我们在这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所以神给我们预备了那座看不见的城，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正好就在这盼望进入那新城的末后的时代里，主耶稣基督即将快来，迎娶我们，在空中与他相入，进入荣耀新天新地的日子里。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所以耶和华的山在诗篇里面基本上都是指锡安山但是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也有神的山，那就是西乃山，也就是何烈山。在旧约里面登上这个西乃山的人不多，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去以色列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爬上过西乃山所以西乃山、何烈山，摩西第一次。在何烈山看见了荆棘火焰，遇见了这位独一的真神、活神、自由拥有的神。大家还记得摩西被神呼唤的时候，上帝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话吗？所以神让摩西说：“不要近前来，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你所站的是圣地。”所以我们的神是公义圣洁的神，我们知道在这个西乃山，神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离开利非亭正好出埃及的满3个月的时候，就来到了西乃山西乃山的脚下，在西乃的旷野这时候神立摩西为旧约当中的中保，又让他在神和百姓之间。来传达神的诫命，传达神的话语，让百姓来听从他。为了兼顾这个意象，那么神要降临西乃山，所以神给摩西说了说今天、明天百姓都要自洁然后第三天要预备迎接神，神要在山上向百姓说话，让百姓听见这个声音，能够知道摩西是神所拣选的。是代表神和人中间来办理属神的事，所以当时就给定了界限山脚下定了界限凡是人动物摸着山的，一路致死，用石头打死，用箭射死，因为公义圣洁的神是在火中降临于西乃山上，雷轰密云闪电在这个圣山上神发话。百姓都恐惧占据说，请摩西向我们说话，不要神向我们说话，因为害怕我们这有罪污秽的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恐惧战惊。所以，希伯来书里面专门说就说你们是这个当时摩西都是恐惧战惊害怕呀因为公义圣洁的神降临的时候， 是带着烈怒啊，对罪啊，毫不姑息审判罪啊。但是啊，我们是来到西安山啊，永生神的城邑啊，是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啊。我们如何得以进入到这西安山，进到圣山，进到圣所？这当然是靠着施恩座。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啊的遮盖啊，没有他为我们开成的这条救恩的路。啊，我们得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的宝座前，啊，能够靠着我们啊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复活的主啊，在天上替我们祷告，那么他的身体啊就是这幔子，所以这个我们能够登圣山进圣所，这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将来在末后的日子啊，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啊。耶和华点的山啊，对啊，监理啊，所以啊，超过万里啊，被高举啊，超过万里，那么人都要来奔耶和华的登耶和华的山啊，奔雅各神的殿啊，主也要将他道教训我们啊，训诲被来自耶路撒冷啊，所以来自西安，我们感谢主，所以这个就是啊。去过以色列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在旷野看过，按这个实际的尺寸造的这个会幕，这个会幕啊，当时神启示摩西来造圣所，就是会幕啊，就是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住在以色列他的子民中间，然后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按照神所指示的在山上的样式啊，所以我们看啊，就是。右上角的那个图，那是整个以色列民族被神带领在旷野安营扎寨的情景就是会幕在正中间非常小的一点，最中间的就是会幕会幕是坐西朝东然后会幕里面下面右下角的是个平面图会幕里面有这个神的施恩座约柜在至圣所，然后圣所里面。有香坛，有金灯台，有陈设饼的桌子，有洗濯盆，有铜祭坛，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幔子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了。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新约的神的儿女们，我们已经明白了，金灯台就是主耶稣生命的光，里面的膏油就是圣灵的恩膏，主的话，那么来供应我们的生命所需。那么陈设饼。也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供给我们生命所需，这个金香台是大祭司的祷告，如同馨香的祭可以到达至圣所，到达神的面前。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会幕第一件事来到的是洗濯盆跟前所以然后才去到铜祭坛那里献祭第一个就是洁净的礼，所以为什么要洁净呢？所以为什么要穿衣服呢？所以这洁净和穿衣服，其实都是我们在亚当里有原罪的记号。所以我们污秽，我们才要洁净所以洁净了就不用洗手了。所以犹太人这个民族是特别的讲究洁净的礼他们吃洁净的食物，他们饭前洗手我们到以色列去的弟兄姐妹都知道，那以色列的那个洗手的那不是一个水龙头，就你就直接上去洗，它那个水龙头上面是用这个链子和这个一个大的这个不锈钢的这个大罐子是个大水杯子连在一起，所以他们是害怕就是上一个人不洁净摸了这个水龙头，下一个人再摸就洗之前就已经不洁净所以他们是要那个不锈钢的那个大杯子先冲干净。所以非常讲究洁净就是这个当然很重要这个是外表的洁净，但是我们的心被原罪污秽了，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罪污秽了，靠什么来洁净呢？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说，用水又用血又有圣灵做见证，圣灵就是真理所以我们洁净了洗净了外面亚伦。包括亚伦的儿子们侍奉神的时候，都需要先洁净再穿上内袍，穿上外袍，再穿上以弗德，头冠上还要戴上圣冠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他们先被洁净了被水洁净了，被 啊，血结晶啊，被没有瑕疵的啊动物的血结晶，然后他们可以啊代表百姓啊来到神的面前替百姓来求赦罪的恩典啊，所以这整个的啊会幕啊，也就是圣所，包括后来的第一圣殿，都是按照这个理念啊，因为神愿意与百姓同在，但是我们又在亚当的罪中污秽了，怎么办？所以神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来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啊，所以这个那个是有十字架的那个，我们看见啊，其实整个的这个平面图，我们看过去，从圣座一直到外面的铜祭坛啊，你用虚线点上，包括金灯台和这个陈设饼的桌子，这就是一个十字架。然后以色列这个民族带领百姓在旷野的时候，整个的200万啊，联盟200万人啊，神呼召他们的时候，在那个出埃及记啊，带领他们脱离法老为奴的权势的时候，行了十灾，来震撼法老的心，来让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认识神的救恩的时候啊，就说了，就是其中提到了可能不止3次啊，就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啊，所以虽然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埃及是为奴啊，他们就是被法老欺负啊，刚下埃及的时候，因为约瑟是宰相啊，他们还受了很多年的恩惠，那后来有兴亡起来，那么就欺压他们用让他们做苦工来强暴他们就是让他们受尽了欺压。那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埃及为奴将近430年的时间，他们就呼求哀哭，那么这个声音达到了父的面前，当然也是神的时间到了，所以神下来要下来看看，要来拯救他的百姓，就呼召了摩西要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出埃及。那么来到旷野，这个旷野，那么他们的整个的，12支派的这个排列的这个秩序，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宏大的十字架，会幕在中间，周围是3个小的那个看上去真的是，立位的子孙米拉利葛顺葛辖的子孙，那么会幕跟前在那会幕门口的，那就是摩西和亚伦的儿子们的帐幕，那么神在会幕中间，以云柱白日以云柱引导他们晚上以火柱来带领他们所以云彩一收起来，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就全部集体起行这个男人、女人这个老人、少年人、孩子们一起有的时候夜间起行，那么都一起夜间起行，所以这个会幕正对着的是东面。那么东面就是犹大支派这个以撒迦支派，还有希伯伦支派，那么其他的3个支派都在周围就是在整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包括他们安营扎寨的过程当中，从天上看就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就甘心乐意为我们这些罪人流血牺牲，所以神在诗篇第二篇就说了，就是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耶稣基督在这里自己也宣告说我要传圣旨这个就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神主耶稣甘心乐意降卑为人，来到我们罪人中间，然后穿上我们软弱的肉身，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手下，拒绝接受救恩，拒绝接待主，所以主是选择出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所以那个婴孩包着布，那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记号。他成为一个卑微的拿撒勒人，然后被人看不起被人藐视，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就是救恩，他是借着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救他们脱离从埃及为奴之地，借着操练他们在旷野，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在旷野的过程当中，以色列这个民族被神抚养像儿子一样，然后他们40年脚没有肿，那个旷野那个路就是很艰难的所以很少看到绿色植物，极其干旱酷热，他们的脚没有肿，鞋子没有穿破，衣服没有穿坏，然后神给他们从磐石出的活水喝。给他们天上降玛纳，所以 一路带领他们，养育他们，扶持他们。但是我们人在这个亚当里面的罪性啊，就是出旷野的这个出埃及的时候，那是60万男人啊，这个加上妇女儿童啊，将近200多万人。然后最后除了另有一个心智专心跟从耶和华、跟从神的约书亚和加勒，那么20岁以上啊离开埃及的，也经过这大而可畏旷野，最后都倒闭旷野。没能出来，是20岁以下的出埃及的年轻人和在旷野出生的这一批年轻人，最后跟随有信心的约书亚和加勒跟随神的引领到了迦南美地。所以这些历史让我们震撼让我们心存敬畏。这个就是在民数记里面，按照律法完全得诫经的礼仪这里面。专门讲到红母牛这个红母牛必须是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母牛。然后祭司要牵到这个营外宰杀了以后，必须是没有瑕疵的这个纯红的一根杂色的毛都不能有。然后把它的皮肉、血粪一起焚烧，和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一起红烧，一起焚烧。然后祭司呢要把这个要牵到。这个外面宰杀了以后，拿着这个红母牛的这个血，向着这个会幕，向着幔子燃7次，然后这个焚烧了以后，这个红母牛的灰，然后在这个做成的和水在一起配成的一个叫除污秽的水，这个水洒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就能使他们永远得洁净。所以他们坚信这个民数记的这个律法的要求。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到现在，他们还不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还认为自己的有罪没有圣殿他们也没法献祭所以他们这个罪，他们这个污秽如何能被除去呢？他们就一直在盼望那么这个红母牛，据说是在这个主后70年就绝种了。一绝种2000多年所以这个，将近2000年主后70年现在是已经2025年了，那么一直到最近2022年，美国的德萨州德州培育了5匹这个纯的红母牛，据说现在查出来3匹不合格，因为发现了这个白毛只要有杂色的毛就不合格。所以还有2匹，那么他们就预备了圣殿的所有的器皿，因为要重新献这个洁净的礼，必须要满足4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有这个圣殿的器皿，所以我们去过以色列的人都知道，这个圣殿的器皿就1987年他们成立了一个圣殿研究学院一个大学，专门就是预备这些圣殿的器皿。包括预备好的金灯台，我们都在以色列那地参观过所以都预备好了。圣殿所有的器皿，按照旧约律法的要求，已经预备妥当。那么这是第一个条件。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必须要有立位人。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整个民族就是他们南国，就是在圣殿被毁之后南国犹大就被掳到。巴比伦北国那当然被掳的更早，是在主前722年就被掳。虽然神照着他的应许，70年以后把他们带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他们依然是没有自己国家独立的主权，依然是亡国奴。那么要去找这个立位人很难的，但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确实他们有这个神给他们的这个智慧聪明，他们就借着这个信士。虽然这2000多年以色列这个民族流亡被分散在列邦列国当中，然后，那么他们又没有自己的主权，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居然找到了9个合乎律法，在血统上合乎，然后在律法上也合乎的9个立位人，所以这有了圣殿的器皿，有了9个立位人，那么就是圣殿的殿制。我们知道现在的圣殿山上是这个盖着这个金顶的清真寺， 哦，现在就是这些圣经学者们就在研究这个圣殿的殿主到底在哪里啊？现在有三种可能啊，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就是在这个清真寺的下面，那么还有一个可能是在清真寺的这个靠北东一点，另外一个是靠南侧一点。所以他们一旦确定了，就是这个殿址啊，如果不在这个清真寺下面，那就好办了啊。所以他们就可以把这个第三圣殿建起来了。那么如果必须要建在那下面啊，其实这就是啊一柱啊，这个触目惊心啊，就是打起来的这最后一场大战啊。我们不知道接下来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日子已经很近了。所以如果第三圣殿能盖成，就是为了应验但以理。以书先知书的话啊，以但以理先知书也是主耶稣自己肯定的，也借着使徒保罗啊写给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说的啊，就是这个必有这个这个大罪人啊沉沦之子啊行毁坏的可憎的，他要站在圣地啊，他要站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所以当这一幕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就是浩图摩斯出现的时候就，可能我们就听到我们也就被提了，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日子只有父知道但是主警戒我们，让我们预备好就是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警醒预备。神借着各样的灾难，借着各样的迹象。不断的来预备我们，来炼净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这个苦难临到、逼迫临到，都是为着让我们的心苏醒，让我们的灵苏醒，预备好迎接荣耀圣洁的主。他要迎娶他的教会，他要迎娶像我们这些被宝血洁净、被神的道所洁净的，如同圣洁的童女可以献给基督。感谢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蒙的这个福，赦罪的恩典，尝主恩的这个滋味儿，我们在座的人都尝到了。我们感恩，感谢主。所以旧约里面所预表的一切牺牲的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但是耶稣基督是借着他的宝血，上帝眼中的尊贵没有瑕疵的羔羊。为我们流血牺牲，所以借着他借着永远的圣灵一次性永远性的流血牺牲，就洗净了我们的罪洗净我们良心的污秽使我们得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的施恩的宝座前来亲近神来祷告主，所以我们是蒙的恩召是何等的浩大，感谢主。谁能登圣山进圣所？诗篇告诉我们，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守节，刚才讲了我们要洁净，心清如何能做到心清？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若不是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的手也不能洁，心也不能清所以就是。传道书里面所罗门宣告出来的一句真理就是：神造人原为正直，但是人想出许多巧计来。耶利米先知也借着耶利米书宣告了，所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是极其诡诈所以，如此诡诈的人怎么能得到这宝贵的救恩呢？所以这里面，岂是不怀诡诈的人，内里诚实的人。相信自己是被罪污秽的，并且愿意脱离这种罪的，神愿意拯救这样的人，所以岂是不怀诡诈？不是说那我做到，而是就是我有这样的心智，我不愿意沉沦在罪中，我不愿意跟随这个世界一起灭亡，我不愿意跟不信的人享受最终之乐就是岂是不怀诡诈的人。因为神是祭邪的神所以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在被那个巴兰的假先知欺骗，贪恋钱财的巴兰欺骗去在这个试听行邪淫的时候，最后就有一个叫菲尼哈亚伦的孙子，那么站起来， 阿比神有祭血的心，把那一对正在行啊奸淫的狗男狗女啊杀了。那么神就宣告了啊，就是他的这个做法，他的这个心智，那神有祭血的心，那么他就得到了这个和平的约，祭司的约。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预表那个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全然圣洁，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他替我们成为救赎的中保，挽回祭、赎罪祭，为我们打开了通向至圣所的路。所以，圣殿的幔子，刚才大家看见那个圣殿的幔子啊，就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那一刹那，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打开了，通往至圣所的路开了。路加专门在路加福音里面说，这个幔子从上到下是当中裂为两半，不是。这个，撕开啊，没有这个次序的啊撕裂啊，像大地震引起的撕裂，而是神使这个幔子从当中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所以我们看见啊，主耶稣成就的这个救恩，他所成了的时候，那么他就给我们用他的身体被撕裂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让我们能来到神座上帝父面前的这条路，是接着神赐下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流血牺牲，洗净我们的污秽，让我们能够成为守洁心清的人，让我们能够成为来到他面前被他殷勤称义的人，也被他用真理的道和宝血洗净、殷勤成圣的人。我们感谢主啊！所以内里诚实啊非常重要啊！我们看见神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啊，就说了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神看他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大卫的诗篇悔罪诗里面也说啊，内里诚实的人啊，是你所喜悦的。神也在历代志上面说啊，他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我们有诚实的心很重要啊，在神面前，让我们持守这个诚实的心。因为神本身他就是诚信真实啊，所以启示录里面就是为诚信做见证的，宣告了我们的在他里面宝血里面得救的这份尊贵的身份啊，也这个是啊，主耶稣基督啊，也借着约翰福音18章37节啊，也给我们宣告了，所以。启示录的19章11节啊，是说啊，老约翰看见天开了啊，有一匹白马，那么从天啊，在白马上的那个人，就是他的名字就是诚信真实啊，他是为诚信真实做见证，所以在他衣服上、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他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圣灵就是真理，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面前去。感谢主啊，虽能拯救，所以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称义。啊，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我想问大家一下，我们是耶和华的族类吗？所以感谢主啊，神在旧约里面宣告了一次，在新约里面宣告了一次。在旧约里面是在西乃山脚下向以色列这个民族宣告的，那么又在新约里面借着使徒彼得又宣告了。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啊。为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蒙召，神愿意跟我们同在，要赐福给我们，然后我们蒙他的拯救，他带领我们进入到义啊，所以因信称义啊，称义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当中是说进入义，所以他不但就是让我们因信啊进入到义里面，而且要让我们成圣。就成为他的义的见证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 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那么他是义的，我们是不义的，所以他带领我们得到这份宝贵的救恩，而且进到他里面，能够成为救赎的恩典和见证。所以我们因信已经称义了，但是我们竭力的追求圣洁，要进入到因信成圣里面，让主耶稣的义，让他呢完全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让我们能够不单单是成为他福音的使者，传扬他的美德，让我们生命的性情也流露出来他的美德，所以，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呢，借着各样的环境，无论是顺境逆境，都要磨造我们，造就我们，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上帝是谁？所以我们这篇诗篇，我特别感动，就是给我们讲了，回答了基本上我们人生命答案的所有问题。刚才歌里面唱的生命的答案，生命的意义，让我们认识谁是上帝，上帝是谁，谁能实行他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所以这里面说，众臣们呀，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所以我们知道，就是神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出埃及的时候啊，第一场征战，大家记得是哪一场吗？神在战场上显明他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在红海面前。大海阻隔，后面的法老的军兵在追逐，以色列人往哪逃？这时候神借着摩西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今天耶和华向你们所要实行的救恩。”所以摩西举杖，红海分开了，以色列这个民族被神带领，200万人男女老少，在红海如同走干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荣耀在其中。然后以色列200万人过了红海之后，法老的军兵也跟着一起下海。那神就推翻法老的军兵在海中，让海回流，所以法老的军兵都被淹死都被灭绝殆尽。所以神在这第一场的征战当中，显明了他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他能够把以色列这个民族从埃及为奴，430年为奴的这个法老的权势下，作为罪的奴仆的权势下，能够拯救出来。神的大能就在这个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过红海当中彰显出来了。当然，后面还说的以色列面临的征战，跟这个亚摩利人的征战，甚至跟亚摩利王西宏、巴珊王噩的征战。都显明在其中了。当然，最后我们也知道，最后神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最后让约旦河沥青如雷，以色列这个民族跨过约旦河，来到耶利哥的城墙边上这时候又有一个人所以约书亚因为摩西因为也是在旷野被神吩咐因为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在众人面前显神的荣耀。那么神说这个摩西和亚伦都不能进入迦南美地，所以摩西只是在山上看了一眼，看到了应许之地不能进去。神兴起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进入到迦南地里面去，就表示靠着律法人不能够进入到神的应许里面所以摩西代表那个律法这个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也知道，刚才忘了补充一点，就是这个以利亚先知也上过西乃山所以以利亚先知上西乃山的时候，是在他杀了这个450个拜巴利的先知，然后被这个恶妇人耶洗别追杀的时候，那么他往西乃山，往那个何烈山去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感到很孤独树林上很孤单他要去。见神就要去呼求神，怎么神不回答他呢？求死在求死的时候，天使给他供应一瓶水和这个炭火烤的饼。 那么他就借着天使给他提供的这点饮食的力量，走了40昼夜到了这个西乃山当时是神在，他躲在洞里面求死那么神是在外面这个天崩地裂神不在其中，然后有火狂风神也不在其中，但是神在火后微小的声音，然后向以利亚说安慰以利亚以利亚觉得我很孤单呀这个他们杀死了你的先知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还要寻我的命，还要灭我的命。神给以利亚的回答是：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不曾向巴黎屈膝，也不曾向巴黎亲嘴的。所以人追求圣洁的这个心智，岂是不怀鬼诈？不向虚妄高举生命，愿意追求圣洁，愿意来活出神的性情的这个心智，何等的讨神的喜悦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在征战的过程当中。神是有能有力的，他是荣耀的王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约书亚当时碰见在耶利哥城下碰见一个人手里拿出来的刀然后约书亚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然后他怎么说的？大家还记得吗？哎，他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所以整个耶利哥城，当时是上帝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要进入迦南的面对的第一座城，也预表今天世界的城。这个城门是向神关着的，所以整个这些迦南人，他们听没听说过神在埃及所行的事神迹降世灾所行的这个神迹，听没听说过神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过红海，在旷野40年，打败了这些恶王西宏王巴山王，通过他的心都被消化了这是纪念合作的见证整个的城都被以色列的神吓了，心都消化但是他们拒绝开城门他们的城门是关着的。只有妓女喇合接待了以色列的两个探子，然后跟以色列的两个探子立了约，他救了这两个探子，并且跟他们立约。那么以色列的探子就说：“你把这个红头绳系在窗户上，就是你的家人都要在这个有红头绳的这个房子里面，出去的人那死了我们不负责。”所以妓女喇合和他的家人因为信以色列的神。愿意悔改归向以色列的神，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家人得救了整个耶利哥城所有人包括耶利哥城的王众民拒绝最后攻城的时候也很奇妙所以上帝攻城的时候让他们绕城7天这个祭祀吹角，然后这个士兵拿着兵器，然后抬着约柜。只是行走，不许出声让角声吹起来，连续7天，在第7天的时候，然后当角声响起的时候，以色列民众齐声呼喊，就在呼喊声中，那个城倒塌了。我想问弟兄姐妹，就是这个城倒塌是因为以色列民的高声呼喊、振臂呼喊吗？当然不是，所以神在这个把这个耶利哥城呢。使他沉落之前就已经把这个城，把这个城交给以色列他的百姓了，所以是神的大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彰显当然，神愿意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其中得胜有余所以神愿意跟我们同住，也借着他的得胜来复辟我们，让我们也在这个得胜当中有份。所以耶利哥城塌陷了，那么整个的这个世界。过去是抵挡神的，现在也是，将来依然是。我们从哪里知道？所以旧约里面跟我们讲这座座城都是向神关闭的是被神用他的大能大力来一一的击破所以人的心也是向神关闭的， 所以神要借着福音的大能啊，将人的心意夺回，啊，使属血气的人都能够降服在圣经的真理里，降服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恩典里啊。所以神在末后的时代，也借着福音的大能，正在人心里面在攻克那么一座座城门，啊，所以神的荣耀啊，要在我们面前彰显。啊，圣灵的工作，福音的啊工作，神的话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那我们的心门啊，是向神敞开的还是关闭的？啊，所以神在这里面就是借着这个诗篇啊，告诉我们啊，众城门呀，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神的荣耀要进来啊，神的能力要进来，要来帮助我们。所以连续重复了2次啊，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所以，我们知道刚才讲到过去啊，这个世界是向神啊是分别的，就是在主耶稣的时代也一样。我们知道，把主耶稣交给啊巡抚比拉多的人，是熟读圣经，把圣经倒背如流，并且照律法的去做的啊这些人。啊，祭司、长老、文士、法利赛人，是这些人把主耶稣基督啊交给了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啊，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没有杀人的权利，是交给罗马人啊，罗马人的啊这个律法全被他们可以言正其顺的来杀人啊，那整个主耶稣基督的被定罪啊，是在当时最健全的有罗马的这个法律的制度面前。在这个罗马巡抚比拉多3次宣告了主耶稣基督无罪，他无罪啊。然后大祭司也查验了，祭司也查验了，查不出他有什么过错来，查不出他有罪来。最后凭什么定了他的罪呢？就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宣告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王，犹太人的王。所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木头的啊上面插着一个牌子，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哦，就因着这个罪过，因为他是为真理做见证，他来啊，就是要来做我们心中的王。但是人不认，所以从上到下，包括啊，整个的在这个呼喊声当中振臂高呼的那些人啊，都是不单单是亲眼看见了主耶稣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啊，甚至看过主耶稣所行的使拉萨路从死里复活啊，死了4天的拉萨路最后走出坟墓。都看过这些，他们几天前还在高呼啊，何桑那，何桑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那么几天之后，他们同样振臂高呼，钉死他，钉死他。这就是我们人类，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人在最终的与神隔离、与神隔绝的光景啊。我们再来说教会，所以啊，圣灵啊，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其中一篇是像老底嘉教会说的。啊，就说老底嘉教会，他们自以为啊什么都不缺啊，他们啊有这个属灵的啊热情啊，有这个服侍主的动力啊，他们自认为什么都不缺，但是把主耶稣关在了门外。所以圣灵啊，向老底嘉教会说的时候，专门用了那以诚信真实做见证，是在万物之上的元首啊，来向。老底嘉这个教会的使者宣告了老底嘉的真实光景。人的心向着神是关闭的，不愿意听神的话。哎，主耶稣说啊，你啊，这个不冷也不热，进入温水，我就把你吐出去。哎，神所爱的，他就管备、管教、责备啊，所以要买火炼的金子啊，向主买火炼的金子带上啊，要买眼药擦我们的眼啊，让我们赤身的。这个羞辱不露出来啊！主耶稣说：“凡听见这声音啊，就像我开门的啊，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啊，得胜的啊。”主说：“啊，我要让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啊，我得了胜，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啊。”所以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求主啊，借着真理的道和真理的圣灵，也来鉴察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的属灵光景。我们是与神同行的人吗？ 我们是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见证主荣耀的人们，能在各处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的人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与他的关系啊，所以这里面啊，诗篇的68篇啊，专门说了啊，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啊，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所以既说升上，岂不先降下？所以因为神的儿子降卑为人，为我们在肉身当中成全了律法的义，也为我们经历了一切的试炼试探，他在肉身当中得胜了。所以因着他的得胜，仇敌啊。就从天上摔下来了。主耶稣说成了的同时，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的同时，魔鬼撒旦啊被从天上扔下来，所以他再也不能控告我们。所以我们是在基督的宝血的遮盖里面来跟随他、仰望他、依靠他。所以我们都是悖逆的啊，所以都在亚当的原罪里面啊，活在这个肉身的软弱当中，又活在这个世界啊，这个花花世界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各样的冲击啊，各样的诱惑啊，甚至逼迫患难，就是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悖逆的人，因着主耶稣基督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因着他的得胜，圣灵可以进到我们里面，可以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信心的仰望和依靠啊。所以耶和华神可以和我们同住，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成的这个救恩。因为他在人间受了贡献，他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啊，所以有一方面，我们啊的人性被圣经的真理啊被圣灵的光照显明出来，就是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也是亏欠的，而且我们也是健忘的，所以需要不断的被主提醒，被圣灵责备。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来仰望他，依靠他，让神的爱。借着圣灵，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以诚实的心来依靠。那么，神应许跟我们同在啊，就像他应许在以色列啊造会幕、造会所啊，甚至是最后的第一圣殿。哦，那当然，后来的第二圣殿重建，都是预表神愿意跟我们同在，因为他创造的宇宙万物都是啊，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造的，造了这一切为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也是为了他的心腹啊！所以，我们存这样感恩的心啊，让我们借着圣经的真理啊，不断的来思想神奇妙的作为，感谢主啊！所以这里面很多经文啊，大家可以去参考啊，《约翰福音》里面的啊，《耶利米先知书》里面的啊，《以弗所书》里面的，《启示录》里面的，就是这个神愿意与我们同住，愿意做我们的神。我们啊是他的儿女，这样的话，在从旧约到新约不断的宣告，不断的在回荡，啊，就是让我们就是活在这地上的时候，让我们思想这些话，想到主跟我们同在，那我当以怎样的爱来回应他？我们当以什么样的啊心智来活在他的面前？啊，求主帮助我们，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所以主耶稣说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啊，他就使我们得安息啊。他心里柔和谦卑，他愿意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啊，愿意每天啊，让我们来亲近他，祷告他，让我们把生活的重担都交给他啊。因为啊，神就是拯救我们的神啊，他不但配得称颂，配得荣耀，而且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实行诸般的救恩啊。我们患难当中仰望。啊，磨难当中仰望，逼迫当中我们仰望，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经历神诸般的救恩，所以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啊。所以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借着他的啊这个复活的大能，借着父神的慈爱怜悯啊，我们都不可能得到这重生的生命。所以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主耶稣说：“凡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主实实在在告诉我们的话。但是我们依然面对肉身的最终死亡，我们依然要面对这个世界的全然败坏、罪恶满盈。那么，我们能持守这救恩啊，忍耐到底吗？ 知道在空中与主相遇，或者我们在主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安息主怀，我们已经在主里成为睡着的人，像历史历代的众先知、使徒、圣徒们一样。那么要听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要从死里复活。所以神主耶稣基督自己也向着这撒都该人不信死人复活的这些所谓的祭司守灵官就向他们宣告说神是活人的神，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我们都活在主面前我们不要因为体贴肉体就落到死的光景里面与神隔离，不要因着贪爱世界，我们的心就不爱父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共同受警戒，共同受劝勉。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救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您，感谢您在创世以前的拣选，